第八章，道德教条化。基督教的教育家教导道德，同样的，非基督徒也教导道德。世界上有越来越多教育家使用一些个基本纪律，宣扬他们自己特定的价值观。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良好的道德品性，并改善孩子的行为。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高尚的冒险事业，确实可能达成有效的目的。可是就人的本性来说，对神的认识其实是有限的。在一定范围内，人能知是非对错。然而圣经进一步解释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意味着人虽然从未听过神的律法，却遵循许多神律法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心上了。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样的意识，那就是意识到有一位神存在，并且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关于神的律法，因此就算是非基督徒也能行出好的规范与律法。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教育家虽然不认识这位真神和他的道，也能够教导道德价值观，而这些道德价值观通常与神的律法一致。然而教导道德并不能改变人的本质，即使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也不能将人从犯罪的结果解救出来。神并不喜悦这样的生活，合乎道德的生活最多只是让人在世上有较好的生活而已。身为基督徒教师，在教学上有着不同和较高的目标。我们主要的考虑并不是所教导的孩子能够过好生活而已，虽然这也是神的祝福。我们教导的目的与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所教导的相同。保罗也向他的同工保证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用神所默示的道教导孩子，将会装备他们在地上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同时也向他们保证在天上会有一个蒙福的永生。既然世界的教育目标是属世的，而基督教教育目标则是指向天堂，那么二者所要达成的目标当然就各异其趣。事实上，一般人也知道教师不能只是教孩子道德价值观而不引导他们接受这观念。一般的普通教育都是借着奖励方式鼓励孩子接纳道德行为。例如，一些现代教育家教导努力用心于学业的学生会比不勤奋的学生得到更好的工作与报酬，他们也会被一同工作的人所欣赏与尊重。这样的尊重是一个基本的人类需求。另一方面，孩子若是坚持要违反社会规范，就会得到招惹苦难的警告。如果偷窃，就会被关进监狱，如果成为酒徒，就会破坏自己的健康以及家庭。这样的教导或许能使人不犯大罪，却永远不会引导人到基督的面前。 如果我们的教导与宣扬道德价值观差不多的话，那么就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道德教条化。什么是道德教条化？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使道德教条化，简单解释它的定义则是，不以福音为动机来教导孩子成为良善和行出善行。许多人常常犯了这样的错误。暑期圣经学校所使用的教材，神的爱就是耶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标题指出这是以福音为基础的课程，但是在课程中却几乎找不到福音，甚至在教师手册里，神的爱这个简单信息很不幸的都缺席了。孩子被教导信心乃是信靠、盼望和相信，然而在解释信心时，对于基督和他拯救的工作却只字未提。教材中将公义定义为做对的事，但是却没有告诉孩子靠着他们的善行是不可能得到公义的。教材中也劝诫孩子要祷告、拒绝试探以及过敬虔的生活，但是孩子并不是真实的受到基督的爱激励而去做这些事。如果有尚未重生的孩子，通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孩子参加这样的暑期圣经学校，他们将不会因此成为神的孩子，他们也不能正确的被引导，因为福音在这样的教导中是缺乏的。我们可能很容易陷入相同的错误中，特别是在教导实践的时候，根据神的话语，孩子应该知道神要求的是完全的公义，以及任何的罪都应受永远的刑罚。孩子同时也必须知道耶稣才是他们救恩的唯一盼望，他们必须对律法与福音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应该告诉孩子，每一次他们违背了一条诫命，他们的罪债就会增加，然后我们要赶紧向他们保证，基督已经在加略山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过，并且已从死里复活，如此他们能在天上与基督同活。清楚地教导律法与福音，能使教师在教导实践时避免掉进道德教条化的陷阱中。很多人视教会为应当，而且只是教导美善和良好德性的机构。我们应该不难解释，为什么那些自称是非基督徒的人是如何下这样结论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同意有些人似乎是在教导福音，却以神的本性和律法的教训来说明福音。通常他们其实是以律法解释福音，他们想象的福音只是如何全心爱神和爱人如己这样的信息。他们视《登山宝训》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为圣经的中心，却几乎完全忽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们试图用律法使孩子成为敬虔，教导孩子要弃绝罪，鼓励孩子行善，并向孩子保证这样做就可以使他们称义，这就是将道德教条化。就算只是不正确的呈现圣经故事，也可能犯了道德教条化的过失。 例如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不正确的教导会给孩子这样的印象。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一个天生是良善的，一个则是败坏的。该隐和亚伯都献上祭，可是神只接受其中一个祭。如果我们只说亚伯是甘心乐意的献祭，该隐则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献祭，却不做其他解释的话，孩子可能就会错误地断定亚伯是因为他所做的被主悦纳，该隐所做的则没有被神悦纳。这样就是教导孩子因善行称义，而非因信心称义。信心与福音的应许在这个例子中应该清楚地表达出来。亚伯所献的祭是他在救主里表现出信心的果子，而该隐的祭并未蒙神悦纳，是因为他没有以信心献祭。教导挪亚的故事时，也可能会犯下道德教条化的错误。挪亚是活在邪恶与不信神的世界中的义人，为什么挪亚和他的家人在神的眼中是义的，且在洪水中逃过一死，而其余的人类都要被毁灭呢？难道挪亚的本性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从其余的人类中被区别出来吗？如果你如此教导孩子，就是混淆了律法与福音，混淆了称义与成圣，也将道德教条化了。是的，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是创世纪六章第九节说的。当世人都活在邪恶中时，挪亚并没有因为他坚定的道德品性而在神的面前称义，挪亚也没有使自己与神同等为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六章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句话对于正确了解与教导这个故事是如此重要了。神的恩惠或是恩典将挪亚从其余的人类中区分出来，并使他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去建造巨大的方舟，借着福音的应许而不是律法的要求。教师应当劝诫孩子学习这些信心的榜样。当教师误解律法与福音时，就是陷入道德教条化了。教师们所想的可能是律法能激励人顺服遵守神的诫命，然而使徒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律法是不可能赐下真实属灵生命的，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律法叫人死，它咒诅我们，他不能激励基督徒顺服神的诫命。虽然律法的威胁是要求能够达到某些效果，甚至是外表的顺服，但是他不能激励人行善以蒙神的悦纳。唯独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入罪人的心中之后，他才会以感恩的心愿意顺服神的诫命。借由律法试图激励孩子，将会使神的律法成为孩子极大的重担，他们将永远无法明白喜爱神的律法是什么意思。耶稣在世的日子，他发现当时的文士与法利赛人将律法的恶与束缚强加在犹太人的身上，于是耶稣邀请他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罪人的灵魂因着基督的赦免而得享安息时，神所颁布的每一条诫命就显得轻省了。道德教条化确实能够使孩子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孩子相信借着这样的顺服，他们可以得到神的爱与恩惠。不过这样将会满足仍然潜伏在神儿女罪恶肉体中以行为称义的欲望。如果在审判那日，我们所教导的孩子没有穿礼服出现在神的面前，而如同在婚宴比喻中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的下场一样，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啊！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代表了在审判日所有只想披上自己的义为外衣站在神面前的人，他代表了所有想象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然而这些基督徒只信靠自己的义，而不是基督的义。除非我们正确分辨律法与福音，否则我们的教导将成为异端；除非我们避免将道德教条化，否则宝贵的灵魂会被误导。只有正确的区分真理的道，才能够借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或者换另一种方式说，如果我们想要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和天国的后嗣，就应该教导他们关于罪与恩典的事，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罪与神的恩典。然而我们必须教导神的律法，让孩子感受到律法咒诅的完全冲击。他们应该学习按着本性，他们是失丧和受咒诅的受造物，他们并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以及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只有如此，他们罪恶的心才能适当的被预备，以便接受福音的安慰。当孩子知道自己不断地违背神所有的诫命，以及理应得到神在今生和永远的刑罚时，就会为自己试图靠着遵守神律法以赚取救恩感到绝望。这样孩子的心就为基督预备好了，因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是罗马书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的。正确辨别律法与福音，以及正确应用美好的圣经真理，将会防止基督教教师陷入道德教条化的错误中。